我们看哈巴谷书第二章，题目是因信传末世说预言。因信传末世说预言，他在前面就问几个为何，又是岂可，他不明白。那这一段也说明哈巴谷他是拿着神的爱在那里面，看着神的百姓将要受到的苦，将要受到苦还没受呢，他就在神面前祷告了。祷告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第二章一节到四节，我们看看哈巴谷他的祷告得到神第二次的回答。第二次回答是呢，是他得到了神的一个默示。这个默示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加勒底人也将受罚。神就是加勒底人刑罚犹大人，而加勒底人呢罚了半天别人，他自己也将受罚，也要受罚。所以我们看到加勒底的祷告，不是这个哈巴谷的祷告，确实不落空，不落空。我们再回到一章的十二节，一章的十二节，耶和华我的神，我的圣者啊，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？我们必不至死。耶和华，你派定他，我要刑罚人；磐石啊，你设立他，我要惩治人。那他惩治完了，他刑罚完了，他自己呢？下面就回答了，他自己也要受刑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位神是圣者，是从亘古而有的神，而且下面还说的是磐石，其实我们永不动摇的，永不改变，又永不动摇，永远长存，我们并不至死，是不是？哈巴谷在第十二节对方已经有这个认识，但是他不懂得为什么加勒底人一直这样，一直这样，这么刑罚，这么坏，这么残暴，这么对待神的子民，屡次这样。现在神回答，那神怎么能够回答哈巴谷呢？哈巴谷怎么能够得到默示呢？因为你别看这短短的这几节圣经，这是哈巴谷所得到的默示。这默示就是预言，这默示就是神给他的回答。怎么样他能够得到呢？最主要的是因为哈巴谷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，哈巴谷的祷告进入了守望楼。所以我们祷告站在守望楼上祷告，你能够居高临下，你能够看得清楚，站在守望楼的祷告就是呼吁不歇息，昼夜的警醒，呼吁不息，能够什么呀，为国为民警醒祷告。所以在灵里能够看透，得到神的回答。所以他说，我要，我们现在看第一点，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。我们在守望楼做什么？观看不是让你睁开眼睛东张西望，这观看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看看上帝对我到底有什么回答。这个观看的意思就是继续的寻求，在灵里观看，不是肉眼看，乃是在灵里看。所以非要进到守望楼你才看得见，因为守望楼是一个僻静，是一个单独朝见主的一个地方，居高临下，在那里亲近主的时候，你就会得到神的回答。我在守望楼，我在观看。这第一点还有两个字很要紧，我要站在守望楼，立在望楼上，表示警醒不倦，警醒怎么样啊？不惧。他是站在那里，他是立在那里，他不是打盹睡觉，他时刻警醒的站在守望楼，立在望所里，恭恭敬敬的在神的面前，他在观看，他在观看，他在寻求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。我们天天祷告，天天进守望楼，我们每天大家都有一班，我们有没有这样像哈巴谷这样？没有的话，我们要学吧，起码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学习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。我觉得很惭愧，说问问问问，我就又忘了问了，哎，问了问了又不知道问了，没有继续。我们应该继续问。他说，我可以用什么话向他诉冤？小四说，向他诉冤或做什么呀？回答所质问的。先我要观看神对我说什么，我能用什么来回答这个质问呢？他也要问一问，他不敢随便讲话，我要问一问。啊，这个观看是在寻求，是在寻求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这个是最要紧的。我们不要听了很多都是人的话太多，到底有没有依据是耶和华对我说的话？我们不要寻出来寻出去啊，不是他说就是他说，这个说那个说，你到底是谁的谁的，是谁的意见为主？这里哈巴谷说什么？第二点，他对我说，这个太宝贵了。祷告到有回答，祷告到神回答他，他对我说。底下神的回答是什么？将这末世明明写在板上， 第三章一直到底，关系加勒底人的结局。但是这一小段呢，神的回答很清楚，就一定受罚，但是有一定的日期，一定的日期，末世必定应验。末世应验的是意思是什么？末世要应验的意思就是加勒底人的结局一定埋葬，一定受罚。可是在这第一小段里，神告诉他有一定的日期，不是你着急，一定的日期。他对我说，我将这末世将这末世明明写在板上，就神告诉哈巴谷，你要把它写下来，写下来，不是你现在能看见这个结局的，你没写上，写在板上，让读的人容易读，写在板上清清楚楚，非常醒目，让大家容易读，大家看得清楚，谁跑谁读，谁跑谁读，跑过去的人谁都能看得见，都能够读，让大家都要知道，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，并不虚谎。神是从亘古以来就有的神，他就是我们的磐石，他虚谎吗？他从来没有虚谎，只是告诉你说这个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，快要应验，不会太久的，快要应验，并不虚谎。虽然迟延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这里要紧的两个字就是等候，等候的功课是很难学的，是不是？要等候，等候什么呢？等候神的末世要应验，要应验。感谢神呐、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回答，也是对我自己的回答。我写在圣经上，我写在这个日期，因为我心里正有点怀疑呢，好像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好像何年何月，好像没有一个遥遥无期一样。上帝啊，你好像不理我们了，这个加勒底的你就让他张狂吗？所以感谢神呐、这就是回答。这末世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，并不虚晃。你不要以为神虚晃，有的人自己神给你一个梦，你就拿它当个梦，你不拿它当个梦，你要当做一个末世，因为神并不虚晃，神不虚晃。虽然迟延，看来好像我们在等，还在等呢、虽然迟延还要等候，你再等候，那意思是我们要等候到底，我们要求到底，等候到底，你就要求到底，等候到底，你要信心到底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什么临到不再迟延呢？因为接着就告诉你，就关系加勒底人的结局，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，不再迟延。神说话是算数的，因为并不虚谎，在神那里没有谎言，我们的神是无谎言的神。接下来就是第四节，第四节也是这个神的回答里面的，到第四节为止，第五节以后才是第二段，才是本章的第二段。那是讲到加勒底人的罪恶了。第四节，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这个心呢、都是凶残的，野心、狂心、恶心，自高自大，就说他多么狂妄，自高自大，心又不正直。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一人怎么生存呢？一人怎么活下去？我们怎么忍耐？我们怎么等候啊？这就告诉你应该怎么办。加勒底人这么坏，我们现在面临不是整个的世界就是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许多人没有神，不要神，许多自以为的所谓的基督徒、所谓的教友里面也有很多人根本就是也是等于没有神，自高自大，有了一点知识，有了一点学问，自高自大，甚至把主都批判，各样的科学、各样的方法证明没有神，没有神，自高自大就是没有神的意思，故意不认识神，心中没有神，也无视神，心里不正直，所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砍倒害人，强暴欺压，心不正直，这个心就坏了。心里面如果不正直的话，那就是一个人什么都从心里发出，一切罪恶都也是从心里发出，这心已经是一个不正直的心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时代，这样的家里的人这么张狂，恶人当道，依然该怎么办？下面给我们回答，依然该怎么办，也告诉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面对的这个末世。这个末世是一定要来到，但你怎么迎接这个末世啊？等候啊，等候又没有信心，等候又在看环境，等候又灰心丧胆，等候又消极悲观，这不叫等候。等候应该什么态度？下面说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我们今天被主救赎宝血所买赎的人，我们就是义人啊，主把我们买赎，我们遵守主的道，守住主的诫命，你就是义人。我们要因信得生，所以哈巴谷书的中心节就是这一节。哈巴谷自己也是从第一章 到第二章，他的信心长出来了。为什么？祷告中毒，你不祷告你没有信心，你越祷告越寻求，你越有信心，因为得到神的回答。神的回答代表什么意思？就是神的话领导。所以我们每一个祷告的人，你要好好读留心主的话。你不留心主的话，你不会祷告，你这祷告是空洞的。我们要抓住主的一句祷告，我们要等候主话的回答，一面祷告一面寻求，结果主的话的回答，我们就会生发信心。因为信是从主的道而来，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信心从哪来？从道而来，从听而来，从寻求而来。我们平白的不会有信心的，这信心从哪里来？主的话它是信实的，它一切的允许都要成就。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第三节怎么样叫等候，就是信心等候到底，用信心来等候神。这个末世一定要应验，快要应验，一定有一定的日期，快要应验，并不虚晃。虽然迟延还要等候，而且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下面一句告诉你，非常肯定的，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我们可以可见的哈巴谷与神多么亲密，他这得的末世是清清楚楚，字字句句斩钉截铁，没一点虚晃，没一点这个好像不肯定的话，都是字字都是肯定的。必然领导，不再迟延，也告诉你是有迟延，但是必然领导就不再迟延了，不再迟延。感谢神，这给我们的回答实在太宝贵了。虽然很短，你看这一段上帝回答简单的不得了，就这么几节圣经，是不是？从第二节开始神的回答，二三四就这三节，就这三节足够我们等候的，足够我们有力量，我们有信心来继续等候神。神兴起加勒底人，是为了刑罚恶人。以后呢，神要刑罚加勒底人。那么这个末世关系什么呢？你说关系到加勒底的结局，不仅仅是关系加勒底结局，也关系什么？关系到犹大家的复兴，关系到子民的归回，关系到幕后的复兴。所以我们要等候什么？你说我等候，等候他的结局来到。更积极来说，这个末世就关系到大复兴要来到，大复兴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巴比伦倾倒，古列就兴起，子民被掳归回，重建圣殿，所以这都是一连带关系的。所以你不要看现在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所有的加勒底人都是自高自大，甚至有学问没学，有的人没有学问他还有本事。这不是前些日子没说吗？乡下人他跑到上海那个做生意，做的是老大，开这个公司开那个公司，自高自大，是不是？他没有学问，他也自高自大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有本事，心不正直，多少奸恶诡诈，去掠夺的财物，许多人发财都发的什么财？是不是？都里面多少奸恶，多少的压榨别人，欺压别人，不义之财，心不正直，但是依然因信得胜。我们信什么？现在看我们到底信什么？信主的话，信主的允许，信他的真理。信他的公正公义一定要发扬，一定不再颠倒，一定要什么呀？要伸直，要伸直，要伸张，要伸张。所以没有祷告就没有末世，在这一最后一小段里，没有祷告没有末世，没有祷告没有回答。还有呢，要站在守望所，要立在望楼上，表示时刻警醒，时刻警醒，就是给我们警醒的站在守望楼。我们知道这个各个国家啊，各个城市都有哨兵，我们思想那些哨兵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就是站着，他们随时他们就在防敌，他们警醒的在那里守望。我们应该这样的做哨兵，做守望者，时刻警醒，时时刻刻在防备，防备仇敌。这里呢也时刻的在寻求等候神从上面来的话语，他的默示，我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我用什么来回答他？那这两句就是与主交通了，一个是主对我说，一个我对他说。所以以后哈巴谷他的回答是什么？他并不是向谁赎冤了，他的赎冤以后就变成了第三章的赞美，变成了第三章的歌唱。所以为什么？因为哈巴谷他的信心一步一步的晋升，他的祷告也一步步的晋升。所以哈巴谷先知就是一个信心的先知，是一个祷告的先知，是一个爱国的先知，是一个有爱的怀抱的先知，是一个付代价的先知，是站在守望楼的先知。 所以今天我们现在在这一个月的开始，求主给我们学习学习吧，我们大家来做哈巴谷，做哈巴谷，学习做哈巴谷，为国为民，为今天这个世界，为全地的人，这样的犯罪作恶得罪神，这位圣洁的神怎么能够容忍，让我们向神也发出许多许多的问题，哪怕是为何，那你会得到神给你的回答，神会给我们有回答。所以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后门就可以开门。本来哈巴谷信心也不够啊，也没有什么信心了、啊、为何为何、啊、表示他进不来啊，但是以后他也蛮有信心，是不是？第二段的祷告里面就看到他有信心了、嗯、是不是？我们必不至死，因为你是不是从亘古就有吗？你是我们的磐石，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。最后上了守望楼，他更有信心了。神告诉他了，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啊，越来越这样，就是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。但是呢，为一人一信得胜，谁要把一人分别出来，让我们不看环境，不凭眼见，不看这一切，只管祷告，只管祈求，神能够改变一切，而且让我们像哈巴谷一样，使我们的这个在神面前的那一个哀怨，变成了祷告，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赞美，哀求变成了诗歌啊！让我们有这样的祷告。再看哈巴谷书第二章，二章的一节到四节，我们上次已经提了，我们再重复一下。神的回答就是让加勒底叫这个哈巴谷先知，让他看见他需要的是什么？是需要的是站在守望楼里看，而不是站在平地看。我们常常站在平地上看，我们看到的就是巴比伦，看到的就是加勒底人这么样的猖狂，是残忍暴躁之民，是这样的吞食吃人。但是当我们什么时候站在守望楼里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就不同了，是神的漠视，是神的允许，是神赐给我们的信心。所以这个神给他的回答的意思，就是让他因信等候神的漠视的应验，神允许的应验，神复兴的到来。所以我们要站在望楼上。所以第二章的题目就是站望楼灵参透，站望楼灵参透。你不站在望楼，你不能参透，一自己没有信心，第二更看不见巴比伦这个加勒底人怎样有祸了。所以哈巴谷先知他真正是站在望楼上，他在灵里有所看见，他自己更是在信心里活着，在信心里等候，在信心里仰望，也在信心里看见。所以第四节是非常重要的，这节是这一卷的中心，但在这一章来讲也是非常重要。第四节我们再强调一下，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唯有义人，他这个翻译特别好，他说唯有义人因他自己的信，因他的信而得生。谁的信呢？你自己要信。义人是怎么活着？因着你的信而活着。这个信神赐给亚伯拉罕，神赐给以撒、雅各，神赐给列祖，神赐给大卫，神也赐给众圣徒、众使徒、众先知。今天你我在这一个不信的时代里面，加勒底人代表一切不信的人，抵挡神的人，狂妄的人，作恶的人，就是代表这世界的人。他们是何等的自高自大，表示他们不信，他们不信，我们要信。所以前半句是指着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不信，他们不信神，他们抵挡神，他们心中没有神，而且罗马书告诉我们，他们故意不认识神，所以自高自大，故意不认神，而且攻击神的百姓，与神为敌。他们心不正直，是说他们心里的那个欲望是不正直的欲望，不正当的欲望，就是他们充满了自己的欲望，罪恶的欲望。不信的人就凭着自己的手段，自己的诡诈，自己的贪婪去做一切的事情来抵挡神。唯有义人因信得胜，所以我们是义人，我们在耶稣的宝血里面，主看我们是义人，我们要因信而活着，因信而活着。这个因信而活着包括了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怎么得救，我们的成圣，我们的得胜，就是我们个人，我们一生活在信心里，活在信心里。 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因信而称义，因信而称义，我们也是因信而成圣，就是我们的救人因信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，使我们成圣。我们的得胜呢，也是因着信，靠着圣灵，使我们脱离肉体情欲的败坏，脱离那一个罪的律和死的律，也是凭着信心，使我们接受圣灵，圣灵的大能，基督复活的大能，使我们能够得胜，不但成圣而且得胜。这是从我们个人来讲。但是哈巴谷是一位先知，他关心的是什么呀？是国和民，是整个的以色列。所以这个信息还要扩展到什么呀？为国家，为民族，在工作中，在侍奉中，我们也要有信心。在代祷中你也要有信心，在等候中你也必须有信心。没有信心你不能侍奉，你不能工作，你不能代祷，你根本寸步难行，你不能怎么上守望楼。站在守望楼的人一定要有信心。所以我们是因信而活着，因信而得生的意思就是不凭眼见，不是活在环境里。哎呀，这里环境不好啊，人人对我不好，人越对你不好，主越对你好。是啊，不是活在环境里，不是活在眼见里啊，这里有几个人对我不错，不是活在眼见里，也不是活在耳闻里啊，大家都这么说啊，大家都这样议论，大家都认为这样，你们没有保险，你们是太危险了。人没有保险，房子没有保险，样样你们都没有保险，你们越来越老，那你们指责就是个危险，那就不要活着了。在这里给我们回答说，一人因信得胜，因信得胜。我们样样都没有，但是神是我们的一切，所以我们要在信心里。接下来第五节到二十节就是加勒底人的五祸。先知因为在守望楼里，他在属灵的眼睛里，在灵里的参透，所以他看见了什么？看见了加勒底人虽然自高自大，最兴盛最张狂的时候，他却是要遭到了五个祸，就是说有五个祸要临头，要临到他。五个祸是由于五方面的罪而来，因为五样罪，所以遭到了五样祸，五样结局。所以这说明上帝是非常公义的，非常公义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，从第五节开始，五节到八节是一祸，五节到八节是第一个祸。所以说明加勒底人是多么的这个贪婪抢夺，而哈巴谷先知在灵里能够看见，他不是从表面看。所以第一祸是什么？就是贪婪抢夺，贪婪抢夺。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妄，不住在家中，不住在家中就是他不停止的在扩充心欲，好像阴间一样，就是说他的贪婪是没有止境的。这代表世界一切的人，也代表我们里面的这一个加勒底，这个欲望，人的欲望是无底坑，人的欲望就像阴间。阴间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知足的意思。箴言第三十章讲到阴间，还有净水不足之处等等，都告诉你是没有什么，是没有满足的，他永远不知足。人的欲望也是这样，所以我们不能活在欲望里，我们要活在主的恩典里，活在信心里。所以加勒底人因酒诡诈，就说明他何等放纵狂傲，不住在家中，扩充心欲，好像阴间。不住在家中，黑翻译上他不止息的，他不停止的在什么呀？在扩充他的心欲。他是没完没了的，他是贪得无厌的，在扩充他的心欲，就是他里面那个欲望，像阴间一样没有止住。他像死不能知足，死也从来没有知足。所以死亡和阴间吞吃了多少罪人，像死不能知足。所以人最大的罪是什么？为什么犯了许多罪？因为不知足。一人因信得生，就叫我们要知足，要感恩。一个过信心生活的人，我们永远知足。每一个人只给我们的不同，但是我们要以我们自己所有的要知足，要感恩，因为主从来不撇下我们，也不丢弃我们。但是呢，加勒底人是像死一样不能知足。底下说他聚集万国，堆积万民，都归自己，就是万国的财宝都归他自己，他从来没有知足。他是在 在全地掠夺，他是不停止的在那里追求，不择手段的啊，在那里聚集万国的财宝，都归他自己，都归自己，你看多么贪婪。所以末世的危险是什么？人就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。这是保罗在帖后啊，不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保罗说你该知道末世有危险来到。第三章的第一节一开头，第一段里面就讲到，末世的危险是什么？人就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底下就各样罪子都犯出来了，这就是这样，什么都归自己。底下第六节，这些国的民岂不都提起诗歌，定俗语来讥刺他？那这些个受他掠夺的人呢，都在做诗歌来讽刺他，说什么祸在加勒底人，所以人家各个的受他害的人都在讽刺他，说他要遭祸了。所以哈巴谷先生就引用各国的话，民间的这些个提起诗歌的讽刺来指出，所以具体的罪就是在第六节到第八节，说什么？说祸在加勒底人，你有祸的，你别以为你样样都有，你贪婪，你不止境，你掠夺人，是的，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，多多取人当头，许多财物不是归你自己的，不是自己，人家的都算自己的了，抢来的，多多取人的当头，他是一个超大的债主，多多的取人的当头，你要到几时为止呢？就是没完没了这样的抢夺，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，扰害你的岂不兴起，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？那这一节就告诉你，你这样抢夺，你这样的贪婪，你一定会什么遭报，遭报。果然后来大不了我们这个就毕竟倾倒，是不是？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，扰害你的岂不兴起，你就做他们的掳物。你抢夺人，你也必被抢夺，你掳掠人，你必被掳掠。第八章第八节更清楚了，因为你抢夺许多国民，杀人流血，那不择手段谋财害命啊，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实行强暴，所以各国剩下的民也都被抢夺。你那这些就是你抢夺人，你被抢夺。我们查启示录的时候就告诉我们，掳掠人的必被掳掠，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，你抢夺的你也被抢夺。圣徒呢，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。所以我们一面看见加勒底的每一个祸，一面看到神的儿女一人该怎样，我们需要的是忍耐和信心，就是在此。那这句话就是我们最近查启示录的时候，启示录十三章吧，就提到这句话，我也要求大家要背下来，掳掠人的必被掳掠，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，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。启示录十三章第九节啊，用在这里正合适，那些兽和假先知的权势是如此，这里巴比伦也是如此，就说呢，你有祸了，你这么敲诈勒索，你这么抢夺，你这么样的贪婪，最后你自己也被掳掠，你自己也被抢夺，这是一祸。下面我们接着看九到十一节二祸，九到十一节二祸，贪财自弃，贪财自弃，这里说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，这么贪财，而且是不义之财，为本家就是为他的巴比伦的王朝，在这里积蓄不义之财，底下呢在高处搭窝，指望免灾的有祸了，所以这叫自欺。他以为我没有事情，我的窝搭得高，我在远远的地方，高高的地方，像以东一样，以东也是高处搭窝啊，住在极高之处，你坐在哪里，神要把你拉下来，指望免灾。这么贪婪，这样的积蓄不义之财，这一段这一个第二个祸主要是什么？是说是贪不义之财，而且还要自欺。不义之财什么意思？根本不该你得的，不正当的手段所得的。你图谋解除多国的民，犯了罪，使你的家蒙羞，自害己命，甚至连墙里的石头，死物不是活物，连墙里的石头、房间的重量都要呼叫，都要控告你的罪恶。就说加勒底的罪恶到什么地步？因为许多房屋啊都被他抢占，是不是？贪不义之财，还指望免灾，还在高处搭窝，还以为高枕无忧，还以为自己平安， 啊，这种自欺，所以自欺的人是非常可怕的。他不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。加拉太书六章七节到八节告诉我们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你中了什么，你一定是受什么。顺着情欲发动，你一定受败坏。连房屋、连墙里的石头、房内的栋梁都要应声，都要控告你的罪恶。这就是第二个祸。第一是贪婪，就是各对各样方面的贪婪。第二是贪财，贪不义之财，而自欺。那有些你要蒙羞，要自害己命，这是第二个。所以更告诉我们，我们因信而活着吧，主是我的一切。所以耶稣也说，耶稣在心不可贪爱什么钱财啊，不是，耶稣这么说，说你们要谨慎免去一切贪心，路加福音十二章，你们要谨慎免去一切贪心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啊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一切钱财，都告诉我们不要贪财。你更不能贪不义之财，那这样的话你指望免灾是不可能的，那你叫自欺。主是我们的一切。下面我们再看第三个祸。第三个祸就是十二节到十三节，十二节到十三节是凶杀暴行。这个加勒底以人血来建成，以罪孽来建议，他的城怎么建起来，他不知道流了多少无辜的血，强逼人劳役，所以众民所劳碌得来的，就是众他强逼人为他劳力，劳役劳役，结果得来这一切，结果呢被火焚烧，意思说归于虚空。所以这就看见神的报应就紧接着，你以人血来建成，以罪孽立义，充满了罪恶，是啊，作威作福。你自己的幸福是建立在人家的痛苦上，那结果怎么样？结果都归于虚空。列国由劳罚而得的，是不是？各处各处你去什么呀？犯罪作恶，你得到这一切，结果都归虚空，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？就说是神的报应来到，是出于神的惩罚，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，有这么位天上的神在亲自来查看，来实行审判。所以他的城，他的意识怎么建造的？做工做工做工，都是在杀害别人，伤害别人，天天建造建造。所以诗篇一百二十七篇，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建造。诗篇一百二十七篇，我们看一下第一节，我们大家念啊，就这一节圣经，第一节啊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就是我们的建造是靠耶和华而建造，那些个在罪孽中建造的，结果呢，归于虚空，都被火焚烧。就是说你什么也得不到。现在许多人也在建造。建造各个城，也代表有一些个假先知假道的人，他们怎么样，一天也在建造教会，建造来建造去，结果归于虚空，都被火焚烧。因为你不是出于神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怎么建造，是耶和华建造，不是耶和华建造，我们就枉然劳力，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我们也枉然警醒。就是我们离不开神，我们依靠主啊，我们要在真道上来建造，我们要在信心里来建造，我们凭着神的旨意来建造，而不是以人血立成，是吧？我们也曾经流了许多许多无辜的血，是吧？也流了无辜的血。现在我们要知道了，我们先被主得到，我们在信心里建造，那我们一定能建成，一定能够立益，我们为主做工，为主建造，不然的话都是有祸了，有祸了。所以这是第几个祸？第三个祸。第三个祸，下面第四个祸，第三个祸和第四个祸当中隔了一节圣经啊，这节我们等一下再看啊，这是第三段里告诉我们的。现在第二段就是讲到加勒底人的五罪五祸，就是我们现在接着看，就是十五节到十七节，这是第四个祸，十五到十七是第四个祸。 这个祸就是强暴残害，你看怎样的强暴人、羞辱人，是不是这样的残害？结果呢？结果他也要如此蒙羞受辱。所以每一个祸的每一个罪里面，看见他的祸都是遭报啊！你怎样待人，你也怎样的人家也怎样待你，你怎样待人，怎样待你。因为我们看这里十五节，给人酒喝，这个酒是加毒物的，这是巴比伦的酒，这是那淫妇的酒。这个酒是什么酒？就是启示录十七章第五节那个酒，叫众众什么众圣徒啊，不是第五节，我说错了，就是第四节下半句，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，就是他淫乱的污秽，给人喝吃毒酒，就意思说这个巴比伦是叫人东倒西歪，东倒西歪，喝毒酒，使他喝醉，好看他的下体有祸了。你就可见了他多么的强暴，多么的诡诈，多么的无耻。所以结果你呢，你满受羞辱，不得荣耀，你也喝吧。这句话在英文很有意思，现在该轮到你了，就这么个意思。你也喝吧，你叫人这么喝酒，叫人这个赤身露体，你呢，你也要这样东倒西歪，你也喝吧，就说也就要轮到了你，显出是未受隔离的。这个意思就是你将同样的受到最大的羞辱，因为未受隔离就是最大的羞辱。在英文根本没有这个句话未受隔离，只是说你也将要被什么被暴露出来，你也要就是说赤身露体。所以害人的就是自害，平常我们常说害人自害，你满受羞辱，你不得荣耀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给人家毒酒喝。这是指着谁呀？是指着那个兽，也指着假先知。兽和假先知一样，都是叫他喝毒酒，听他那一套道理，额上受他的印记，带他一句一句都东倒西歪，叫人赤身露体。接下来说，耶和华右手的被传到你那里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。神右手的杯，就是神有权柄有能力的那一个，神愤怒的杯就递给你喝。这个最近我们查到启示录十四章也提到，凡喝巴比伦酒的人，喝那个淫妇的酒的人，喝那个兽假先知那个酒的人，他们将来要喝神愤怒的杯。所以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。底下还讲到具体的他什么罪呀？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，惊吓野兽的事，所以必遮盖你，就说也必领导你。他实行什么？黎巴嫩在这里是指着神的子民，这个圣经也有根据，有些地方黎巴嫩就是代表神的儿女。你对以色列，对这个黎巴嫩，你这样的行强暴，你这样的行残害，甚至你惊吓了这些个动物，这个野兽就是一些个牲畜动物，所以必遮盖你。必遮盖你，英文就是必定也要惊吓你，你连野兽连动物你都惊吓，所以现在也必定要使你惊吓。因为你伤人流血，向国内的整体承诺一切居民实行强暴，所以这些事也必要遮盖你，就是说也必定要临到你，使你无法躲避，没有方法躲避。这就是越来越讲到了神要为他的子民要报仇，因为他这样的强暴对待黎巴嫩，对待神的子民，羞辱神的子民，残害，行强暴行残害。所以这就是第四个祸，强暴残害有什么好处？结果一切的羞辱都要领导他自己。在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的末了，我们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一章，我们每月都读，我们看这里怎么说。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，我们大家一同念一下啊，就这几节，好，一起念。因此，你这困苦非因酒而醉的，要听我言。你的主耶和华，就是为他百姓变虚的神，如此说：看哪，
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碑，就是我愤怒的诀，从你手中接过来，你必不至再喝。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。由我们践踏过去吧，以便以罪为戒，好像皆是任人经过。这巴比伦多么强盗，多么的残害人，把以色列百姓呢践踏在地，叫人屈身。他怎么样？以卑为戒，他随便经过，他随便践踏，受够了他的欺负，东倒西歪。因为也是因为以色列人犹大家有罪，所以遭到这样的一个结局。而以后呢，神说我把这个杯啊，我递过来，转过来递给谁喝？递给苦待你的人喝，就指着巴比伦。所以这个巴比伦是一定要倾倒的，他叫人东倒西歪，他也要东倒西歪。什么叫东倒西歪？叫人犯罪，爱这个世界，以至于自己赤身。是的，许多人就是没有衣服啊，这样的可悲呀、啊，羞辱啊！你叫人这样，你自己也要这样。这上帝是何等的公义呀、啊！这是第几个祸了？第四个。下面我们看最后一个祸，五祸，就是铸造偶像，引诱人犯罪啊！铸造偶像，这个也是和选民有关系。因为以色列人就接受了巴比伦这些个偶像，拜金银木石的偶像，所以以后才被掳。被掳以后被迫，你不拜也得拜，拜这些个偶像。所以这里说雕刻的偶像，将人人将它刻出来，有什么益处呢？铸造的偶像就是虚谎的师傅，制造者依靠着哑巴偶像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就先知两个问号，就说明巴比伦多么虚谎，本身就虚谎，制造者是虚谎，造出的东西就是偶像，也是个虚谎骗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是雕刻出来的，就是你充满了人手人工人的雕刻，你到底能够得到什么呢？底下对木偶说行起，对哑巴石像说起来，还对他说话，最好他能够救你。这个偶像呢，偶像不能救人，是吧？所以神在我们的神在这个以赛亚书46章，你们将谁和我同比？难道这些偶像能够和神来同比较吗？你们让谁来和我比较？我们的神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神。所以这些人对偶像说话，对木偶说行起，对偶像说起来，那人有祸了，有祸了。所以我们可不要一直在拜偶像，一直在心中念念偶像。你不管是哪一个，你的儿子、你的女儿，还是你的什么什么心中所爱的，都不能当偶像啊，有祸了。这个还能教训人吗？看哪、啊、是包裹金银的骗人呢、啊？外面好看，包裹金银什么意思？外头啊，外头是这个闪闪发光，外面是金银的，你看起来让你又可爱，是又被引诱，其中毫无气息，是假的。骗你的，让我们受诱惑的。所以到19节，这就告诉我们，这个偶像啊，拜偶像的一定是有祸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巴比伦偶像不但他自己在拜，自欺，充满了邪术。以赛亚书47章讲到，充满了邪术，所有拜偶像背后都是邪灵，都是邪术，而且呢，也迷惑人，也害人，就许多人都上当受骗。所以有什么益处呢？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拜偶像，我们因信而生，我们今天相信的就是我们唯一的神，独一的神。所以不要爱拜偶像，拜偶像你一定是痛苦，最后是没有益处，最后是一无所有，而且有祸了。因为拜偶像就是与神为敌，拜偶像就是偶像占据了神的地位，神是忌邪的神。今天我们读申命记第4章也讲到，神说我是烈火，神是忌邪的神，神是烈火，所以不能拜偶像。你拜偶像，你有祸了。最后一节，大家一起读：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其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那这一句就是和前面这个最后一个第五个祸做对比：唯有耶和华在他的殿里，在他的圣殿中，唯有耶和华。是至高至上的神，是永活的神，只有他在他的圣殿里。全地的人有一天不再拜偶像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的面前来敬拜。
来敬拜。所以这些圣经啊，我们可以和第十四节连起来看。所以第三段就是十四节，十四节和二十节。为什么十四节、二十节这两节圣经呢？因为这两节圣经是不是在五祸之内？是先知哈巴谷在守望录看到了什么？透过了这一个巴比伦的五祸，他们的结局，先知哈巴谷看到了大复兴，看到了大复兴，看到了国度的允许，看到了复兴的允许。所以十四节、二十节，我们大家一同再念一下啊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再看再念二十节，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。因为这位至高的神耶和华，他要在他的圣殿里面，基督第二次再来要摧毁这一个敌基督，神要用降临的荣光，用他口中的气要废掉他。他曾经是进入神的殿，坐在神的殿中，自称为神。他本身以后，他本身在末后时代就要成为一个偶像，成为一个神，自称为神。但是很短暂呐、啊，转眼之间主耶稣就再来了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所以遍地都认识神，所以全地的人都在神面前敬拜，肃静而敬拜。这样的肃静，这样的虔诚的啊，默默的啊，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。所以神要把什么认识他的那个荣耀的知识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的，是圣灵活水的工作。水充满洋海，就整个的全地啊，都认识神。我们知道全地的人就像汪洋大海，大海一样，但是那是在罪恶当中，是苦海。在经过十字架，有一天人人认识神。所以也就是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应验，也就是希伯来书第八章将说到，将来他们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要认识神。主的话不是在刻在石板上，乃是刻在什么？刻在他们的心板上。那一天先知的预言就都要应验，神的话刻在他们的心中。他们不必再去教导人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神。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讲到，从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就讲到，那时候神要和以色列再立约，这个实际就是新约。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仰望所扎的，在耶稣的宝血里，他们跟神立约了。所以先说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三十四节，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灵舍和自己应说，你该认识神吧，你该认识神，你不用教导了。为什么？圣灵做工，是这样。底下说什么？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不认识我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这是先知耶利米一段预言，以后在希伯来书第八章也引用这句话。所以这句话将来要应验的。怎么应验？圣灵大做工，复兴来到，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，就是人人都认识神，认识神的荣耀的这一个知识，这个知识就是对神的认识，要充满遍地，遍地的人都认识神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。所以这一个复兴像一个汪洋大海，像一个海洋一样，这样的圣灵活水是不断的充满，不断的在做工。所以第二十节说，我有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这是独一的神，再没有偶像，再没有别的跪拜，再没有别的崇拜。所有的兽和假先知都被扔在烧上火湖里面，烧到的硫磺火湖里面。所以这个时候全地的人都当在他的面前肃静敬拜。所以这哈巴谷是在信心里看见的，当时并没有看见的。当时加勒底人这么自高自大呀，这么的张狂啊，所以你没有信心，我们就没有祷告。没有信心那你就等着什么，等着灭亡吧。我们不是，我们要像哈巴谷一样站在守望楼，不住的祷告，也不住的相信，而且说出预言来，让人认识一块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。那就说个个都要被圣灵充满，神要把他的灵充满凡有血气的，所以人就认识神。所以认识神 示是从主的话而来，也是从圣灵而来。这个知识就是这个真理，人人认识神，是吧？这个是一个荣耀的知识，也就是神的荣耀。神本身是要被人认识，被人认识，在真理里，在圣灵里能够被人认识。因为他们仰望十字架，他们的罪恶得到赦免，所以这个敬拜我们想想是多么美好的敬拜。所以基督作王在地上有1000年，列国都来朝拜神，所以这一天一定会来到。但是也可以指着教会的复兴，今天教会多荒凉，都在加勒底人这种罪恶的权势之下，连基督徒连基督的教会在地上都不能幸免，都是在这些个祸患里面、罪恶里面、贪婪里面追求肉体的享受啊，在这个罪恶的这个祸患当中，所以啊，我们要不住的祷告，借着祷告看见圣灵赐下福星，看见神允许的14节和20节能够临到。所以现在我们大家抓住这个允许，每天祷告的时候你要记住，主啊，认识你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不但充满纽奥良，充满美国，充满中国，充满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。你要去纽约，你说主啊，求你是认识你的知识充满纽约，不要大家都在追求世界追求钱财，不认识主啊，信主的不信主的都是不认识主，拿了书卷都不认识，不识字的说我不识字，识字的说我不认识，都到了这个地步，好像书卷都封闭了。所以需要圣灵的工作，水充满洋海就是圣灵的工作，活水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像洋海一样势不可挡，成了可浮的水，不可趟的河。所以我们要祷告啊，圣灵才浇灌，圣灵才降临。所以你们两位去也是去上守望楼，付代价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圣灵要做工，全地的人要在他面前肃静敬拜，脱离巴比伦这些个罪恶。所以这五个祸也代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求主光照，我们常常也有这些贪婪、抢夺、不知足，是不是啊？罪恶、偶像有没有？我们常常也有沾染这些罪恶。所以我们也求主光照，让我们脱离世上的这些个情欲的败坏，脱离巴比伦的祸患，我们不要在他的祸患里有份，我们要在将来大复兴当中有份，这个荣耀的复兴还能够领导。这个是这个先知哈巴谷站在守望楼里，他得的默示。所以整个的默示是什么？就是这一张圣经，也就是整个的哈巴谷书给我们，特别是2章3章就是得的默示。这个默示包括两个方面啊，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内容，这个祷告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，正如哈巴谷所的默示一样。一个方面就是巴比伦一定倾倒，有祸了，一定倾倒，他怎样待人也怎样待他，要调和的酒加倍的给他喝，这是第一个方面。我们要对准巴比伦，对准这个罪恶的权势，主吧，求你让他倾倒，不要再迷惑弟兄姐妹，不要再迷惑神的教会，叫彼此不和，彼此相杀，彼此嫉妒，彼此成见，彼此就是解不开，不能和睦，这就是巴比伦的罪恶。又让我们拜偶像，又让我们心偏斜，又让彼此不和，这不是残杀呀、啊，强盗啊，那这些个罪恶。第二个方面，我们积极的求什么？求复兴，认识耶和华，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。所以我们求的复兴不是小复兴，是什么复兴啊？大复兴，这叫大复兴。所以大复兴在哪里？哈巴谷书，是不是？所以甚至有些人说，你们一天到喊大复兴，有没有圣经根据？这就不是明明的，这就告诉你们大复兴要来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的光景，许多的教会啊，神的儿女就是在巴比伦的权势之下，就是不能得解脱，就在这个罪恶里面，贪婪不止境的，像阴间一样的在追求名利地位享受情欲的满足，没完没了，为自己又为儿子又为女儿又为下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，没完没了的追求，这是多么危险的，将来就要被扔到阴间了。所以我们要祷告啊！所以哈巴谷的祷告实在是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要祷告。那我们怎么祷告？因信得胜，就是让我们在信心里祷告，对准这个目标来向神呼求。我相信大复兴一定来到，神允许我们的复兴一定来到，神给我们的感动，神带领我们在山上也没有别的，我们在各处也就是建立守望楼，感动人，提醒人要上守望楼， 要站在圣所里祷告，要在信心里为前面的复兴神允许我们的这个末世是一定要来到，虽然迟延人要等候，必定来到，不再迟延。感谢神，我们现在到此。到的时候
今天看了哈巴谷书第二章，特别是最后一段，其实就两节圣经，十四节和二十节，这个算作是最后一段，是哈巴谷先知在守望楼里看到了遍地的复兴，而且这个复兴好像海洋一样，好像水充满了洋海一样，是这样的大复兴，全地的人都要认识神，而且认识神荣耀的知识充满了遍地，人人认识神，认识神的荣耀。虽然全地有这么多的异教偶像，但是有一天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敬拜，来跪拜神，来敬畏他，邪教偶像有一天都要站立不住。现在太多的异教，太多的偶像，无论是在我们的国家还是在别处，但是哈巴谷在信心里确实看到了，这些偶像算得什么，偶像有一天都要扑倒。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信心？他说唯有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就是有一天神的圣殿要成为人人敬拜的一个中心。就今天的教会啊，很多人不来礼拜，许多偶像太多，有形的无形的都在拜假神，拜世界，拜自己的神，不来教会。在有一天耶和华在他圣殿中，人人都来敬拜，全地人来敬拜神。我们看一下，同样有这么一位先知，也有同样这样的感动这样的意象，那就是我为了补充这个以赛亚书补充这一段，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，先知以赛亚他在意象中怎么看到的。以赛亚书二十一章，我们补充这个第二章的最后一段，二十一章的第六节，从第六节我们看到第十节，二十一章的第六节到第十节，这里说主对我如此说，你去设立守望的，使他将所看见的诉说。其实这个守望的就是先知以赛亚，先知以赛亚他成为一个守望者，所以神真是愿意找到守望者，愿意设立守望者，所以你去设立守望者。正如同以赛亚书，仍然是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六节到七节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者，神的心真是愿意在耶路撒冷找到守望者，设立守望者，他们呼吁不歇息，不静默，也不使他歇息，直到耶路撒冷在地上被建立成为何赞美，这就是神的心。所以现在神对以赛亚说，主对我如此说，你去设立守望的，使他将所看见的诉说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设立守望的，不被主设立，不站在守望楼，什么都看不见。真是这样，什么时候我们留心，我们站在守望楼，你好好的祷告，你就会有所看见。这个有所看见就是主的话很针对性的就会领导我们。你看每天我们都看圣经，但如果你不上守望楼，圣经是圣经，他讲了半天，他轮子了半天，我们也轮不到，也赚不到，也套不上。底下他看见了什么？他看见军队，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，又看见骆驼驴队骆驼队，就要侧耳倾听。下面特别是第八节，请大家念八节我们一直念到十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他向狮子吼叫说，主啊，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，整夜立在我守望所，看那有一队军兵骑着马，一队一队的来。他就说，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，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一地，我被打的合脚，我躺上的骨啊，我从君之耶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。这是先知一面在守望楼有所看见，一面来传这一个他所看见的这一个末世。这个末世就是在巴比伦要倾倒，巴比伦要倾倒，和这一个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哈巴谷先知所看见的有同样的看见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一人必一信得胜，接下来他就要遭祸，所以他看到了这个末世有一定日期，这巴比伦要倾倒。在这里你看他看得多清楚， 因为他白日常站在望楼，整夜立在望所望所，日夜的为国为民警醒。所以他看见骑马的一队，这个一队队来到，就是马岱的军队要来到，波斯马岱的军队要来到，临到这个巴比伦。所以他就说了，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，就是这加勒底人。什么时候巴比伦倾倒，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一地。这就是给我们看到一切雕刻的偶像都要打碎一地，人们的心里面再不去拜假神，再不去拜偶像，那真是认识到耶和华是神，也就是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所以现在你我们做一个守望者，我们可不要有偶像，我们要彻底打碎偶像。所以以赛亚接下来就把这个信息告诉了以色列百姓，被打的禾场，场上的谷就指的以色列百姓遭到了神的审判，神的管教。所以他说，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那里所听见的，我都告诉你们了，都告诉你们。所以我们无所见就无所传，还传什么呀？大概都是说平安了平安了，也不知道到底传些什么。所以如果你有所看见，你就有所传，传出来的是神的心意，是神的默示，是神的预言。所以这里最后也是告诉我们，全地代表偶像，在有一天巴比伦要倾倒。所以我想啊，巴比伦倾倒一方面可以代表神要把那个敌神的权势打倒，像我们国家一样，不然的话这个福音的门就是不能彻底打开，神的家神的教会不能够好好的建立起来。但是也代表那无形的罪恶的权势，人人拜假神，人人贪爱世界，人人雕刻偶像，将有一天这些都要打碎，神亲自要打碎。那接下来什么？全地的人都要敬拜神，在耶和华面前要肃静敬拜。所以我们看不同的先知，他们都是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才有所看见。所以求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的能够站在守望所，站在高处，在灵里有所看见。